在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部分，我仍然要从耶稣基督的试探往前来谈。在这个试探的分析里面，我们会看见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直都在不断地呈现耶稣基督与他的百姓之间，当然这里头也包括了撒旦对他的试探，从最亲近的母亲到最有敌意的撒旦，到被服侍的众百姓。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迹一个真正的含义。神迹在耶稣从马太和路加的对应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当撒旦要求耶稣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定义以神的话回应，并且用他的不作为来把上帝的作为呈现出来，而这个不作为来显明神作为的本质，我们称它是神迹，也就是上帝工作的痕迹。在约翰福音对神迹的定义就是 sign， 希腊文是 simeon， 这个词的本身要表达的就是那是一个指向某一个东西的象征，不是那一个行为的本身，是它到底指向什么。耶稣拒绝在马太、马可、路加的篇章里头，凡是来到他的面前要求他做一些事情的，耶稣拒绝。可是你说约翰福音呢？玛利亚要求耶稣，耶稣表面拒绝，他事实上是什么？弟兄姐妹，重点一点都不是在那个神迹。你知道耶稣原来早就决定要这样做，他一点都不是因为玛利亚说了那段话他才要这样做，这不是一个后设性的，你必须要从整个约翰福音的神学结构你才能够明白耶稣根本早就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它根本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它的对应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它是创造主题。那你知道创世纪接下来第二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创造，第二个主题是什么？犯罪堕落，原来创世纪第三章。所以你了解约翰福音第二章很自然的就是在对应创世纪的第三章，是什么呢？是亚当夏娃这个人类最原始的亲密关系，因为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明白上帝的话语所犯的罪，这个罪被破坏的婚姻关系来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它成了第一个神迹。耶稣基督要恢复的就是人类世界当中那个最原初应该亲密却被破坏的关系。耶稣本来就决定要做一个婚姻的救赎工作，他本来就决定要用这个水的象征开展出整个约翰福音以水作为主题的发展。第二章的水，第三章的，第四章的，第五章的，你一路看下去，这约翰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耶稣本来就决定要做，只是对玛利亚来说，他误会的是时间。耶稣拒绝玛利亚对于时间的看法，耶稣拒绝玛利亚以为这个时间是弥赛亚作秀的时间。玛利亚把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身份放在心里面，一放就是30年。而耶稣拒绝玛利亚的判断，我们今天在上帝的家，我们能不能够明白天父上帝工作的节奏？耶稣基督面对神迹的态度，如果我们狭义的回到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来看待，这个就我们脱离试探的概念，首先第一个你会看到的是石头变成饼。在这个神迹的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用能力满足自己需要的态度。第二个，则是殿顶跳下去 用荣耀取代受苦。坦白说，马太跟路加的顺序不太一样啊，殿顶跳下跟屈膝下拜顺序不太一样。屈膝下拜要对应的是用今生取代永恒的应许。马可福音治病赶鬼，耶稣不要反复的满足人类生活的困境。当我每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耶稣满足我们，耶稣是会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来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物质生活。一样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水变成酒，耶稣并不是在面对这种东西，耶稣不想要被人情世故绑架，耶稣尝试要让人知道他做事的时间。而我们在面对耶稣基督试探的态度的时候，我尝试用这个概念来帮助大家整理。基督的试探向我们揭露了三个重要的辩证，第一个是自我与他者。撒旦要耶稣做一些事情，就是用那个饼，用那个石头变成饼来喂养你自己。耶稣不是没有变过饼的神迹耶，你还记得耶稣变过一个神迹跟饼有关系？耶稣要做就做大的，对不对？那个五宝春的面包做给自己吃不好玩，要卖才会赚钱，对不对？但耶稣没有拿来卖。你发现耶稣行神迹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怜悯那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所以耶稣的神迹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者。我不知道你在传福音的过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我有时候在遇到比较提起的人，都跟我说，没你叫你的耶稣出现我的心，人我在庙里求神明，人那个起家我就觉得神明有在听我。好，那我们跟他说，我们圣灵充满，有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觉得这种没有撒狗血。你知道人家起动当机起动这样，那种充满的觉得比较灵性，因为基督教这种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太温良恭俭让，一点都没有撒狗血。这样基督教的信仰所开展出来上帝的工作，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他是为了要服侍他所爱的百姓。人常常用自己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来定义上帝有没有听他或真不真实，但耶稣在这一个试探里面向我们显明的教导，人不当活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所有能力的彰显是要为了他者。你有想过神给你读书，给你建立家庭，在这个社区，给你在这一个人际脉络里面，大家可以成为妯娌，可以成为厝边头尾，不是因为这里的房地产有增值的空间，或许这个是世界的眼光，但是天父上帝给我们生命对于意义的定义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脉络。这个脉络不是用自我的需求是否被满足，而是天父的心意有没有被满足。我们理解我在这里的目的，从自我必须要转向他者，我们才能够决定到底我是还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地方。可能我们当中你可能有自产的经验，有什么要在一个所在买厝，有什么要在一个所在买那栋已经买近十年二十年的老厝。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原因是因为孩子要出国读书，所以厝不买，然后有钱能出国。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这没有什么属灵跟不属灵的。但是如果上帝让我们做决定，除了有这一个层面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同的层面，那它会可能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在一个地方决定住在那里，决定委身在那个小组，决定要住在那个社区？有没有天父上帝的心意在那个地方？如果有，那那个是什么？如果有，那那个是什么？因为当我们在谈主导文的时候，一路往下谈，谈到 救我们脱离试探，这正是一个鼓励我们自我决断的世界。你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是你能够大声地把你的坚持说出来，让大家看到你的存在。但是当撒旦邀请耶稣把你的 ego， 把你的自我充分展现的时候，耶稣抗拒。耶稣不要做这样的自我展现，耶稣决定他把石头变成饼的能力是为了要使人生命得到满足的。而我们今天看到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卖掉他的一个 房产，他在那个台中的美术馆附近，从小到大住了50几年的房子，把它卖掉，买在教会附近。我那所在哦，整卡所在，我那所在安那整卡哦，就是离教会3分钟会到的所在，一栋套厅上俗给你要偌济钱啊？台南上俗的套厅3层楼的，上俗要偌济？20年一厝，差不多要偌济？啊，你拢无概念哦？啊，你拢住住帐篷吗？袂吧？啊？啊，上俗的啊，上俗的啊。几平啊？都3层楼，我嘛唔知迄平数，无啥有概念哦。传统1500啊，无来拢好厝吧？阮讲透天，毋是白种，是规排有无？啊，毋是安尼叫透天吗？规排啊，都3层楼迄种的。上少上少的300哈，500，阮遐吼，歹势100就有啊，无人咧住，100，看他有一点像鬼屋的感觉这样。哦，旁边已经要挖迄个台中监理所啊，嘛算袂歹啊，吼，但是都无人住，然后100安尼吼，100几万哦，100几万。啊，有一个兄弟吼，一般来山顶住，当然无买迄个所在，嘛是赶快买，也是比较偏的地方，爱来个一工厂哈，做迄个砍灯的嘛的，移上来那一块地，然后整地盖起来。爱的心来负担，就是我们2年前推动一个弟兄事工，然后呢，这个弟兄呢，他是中年，其实2年多前才信主受洗，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是再婚的。啊，就是各自有过家庭离婚，然后之后再婚的。那生命经过了有很多很多的波折，然后经过爸爸学校，生命有很大的反转，从内向、韩版恭维一种个性，然后被上帝使用，也愿意给上帝用，那就让他的家能够常常让弟兄们去。他想说，我若住离教会伤远，安尼可能大家要组织较困难。礼拜日我拢有时爱先载妈妈回去，过来教会啊，小组都较困难。所以他为了服侍弟兄姐妹，为了让弟兄姐妹彼此的连结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他竟然为了福音的缘故，公公啊，未去伊的厝，爱搬来到教会附近。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弟兄，他学习做一些决定，不只是用自己的方便。他其实很想跟很多的弟兄姐妹连结起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别人看起来笨笨的决定，但是他是为了上帝的国呢？他是可以为了更能有效的服侍弟兄姐妹呢？另外一个神迹，另外一个试探，当撒旦邀请耶稣向他下拜的时候，耶稣拒绝。耶稣认为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要敬拜也不是向撒旦敬拜的。耶稣很明确地指向了那永恒的价值。这个世界不断地邀请我们把最宝贵的给他，就是加班加班再加班，就是我们的时间、生命跟岁月。因为我们把那些可以赚得财货的时间放在服侍弟兄姐妹、若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朋友，我们服侍的越多， 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我们了的钱就越多，但我们明白这是一件与永恒有关的投资。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做最有效的投资，你知道它应当从越来越少的可以换成越来越多或永远存在的。比尔盖茨的钱、贾伯斯的钱赚得再怎么多，三代五代重血开掉，但是唯独我们把这个永恒的价值放在神的国度，那我要这样说，口说无凭，我们相信神永恒的价值，只是我们说，就看我们有多少愿意委身跟服侍的决定，我们自然就反映出我们是否胜过试探。而在撒旦邀请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的时候，撒旦是在跟耶稣说，要怎么搞工啦，什么是不是跳下大家都得你啊，你背是不是没人会得你啦，说的背是不是什么人要得你，你就为顶面跳下大家都一定得你，这么神奇。但耶稣拒绝，耶稣拒绝。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试探？当你跟神寻求说，主啊，到底我该不该接这个服事？如果环境越来越顺利，我就接这个服事；如果有很多的拦阻，我就不要接这个服事。你觉得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呢？耶稣要走向耶路撒冷，他的门徒彼得就跟他说，唔通，唔通。耶稣怎么说？兄弟，最懂我的就是你，谢谢。但他们都就只有你在乎我，谢谢你。耶稣有这样吗？耶稣说话人糟蹋，耶稣没逼到什么撒旦提起退我后边去，然后接下来呢，你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我这个事情很伤人呢。你哦，好心和雷金，我你得加关心、加安慰。哎，讲哦，你无体贴上帝的心，你是体贴我，我体贴你有唔对吗？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姊妹，我体贴你，你个阿妹。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同理心。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这件事情，但是我要说，耶稣向我们表明一种试探的形式。这种试探的形式是今天很多打顺风球的基督徒，我们跟神辨别什么是你心意一种错误的祷告。我们说，主啊，如果你兴起环境是顺利的，那这件事情应该是你的心意。你发现我们很多的祷告是这样，要环境顺利绿灯，我们才说这是天父的心意。可是你知道不是这样的，上帝知道我们做投资房产也不是这样。 你知道那个亚利币吗？以前啊，亚罗沙令会毁坏吗？然后上帝叫他怎样，叫他自产，对不对？你知道当一个城市就已经要毁坏啊，你买一块地知道一定会落价，你会买吗？哪有可能？我买就随了啊。告诉你说，礼拜一开市，那个台积电无量下跌，连十天跌停板，你要不要买？我不会拱，怎么会买在高点？但是耶利米，上帝却要他做一个记号，就是用买一个即将要崩跌的地，来象征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咱的信用，一个戆到白白上的信用。让我们胜过试探，就是要懂得分辨这个世界对我们所发出体贴的邀请。这个世界要我们体贴，礼拜六礼拜日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去礼拜堂了。你知道那种礼拜堂都是什么？都是那些牧师啊，他们弟弟叫我们服侍，结果礼拜一他们就是休假，有没有？我们礼拜一又不如满地啊！因即马礼拜六、礼拜日叫咱服侍、服侍、服侍、服侍，哇！开小会开到哇，几点过几点？啊，礼拜咱搁爱上班，因就休困啊。按照很多弟兄姐妹 就是会私底下 murmur 这样，牧师你们这样这样哈。哎，我都跟他们说，来来来来来，礼拜一，我每一天早上7:45都来办公室，你问那些早祷会的。我常常跟同工说，这世界有对我们很多的体贴，但是我们不是用苦肉计来表达我们的委身，我们也需要休息，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背十字架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背的。如果背十字架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背的，我们的团队其实没有人会讲那个，对不起，你们，我们的立场可能不一样，我们的团队基本上是不会讲什么一立一休这样这种东西这样，因为他们常常那个11:00也会接到牧师紧急的这个资料调来调去，随时都 get ready 要服侍。其实也不用我，因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们自然都会，没有一个同工会认为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没有一个同工会是消极的对待弟兄姐妹的需要。这不代表什么，那只是刚好而已，因为耶稣不是叫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吗？既然要背十字架跟随他，就不会觉得我们需要得到很多的荣耀、鼓励、肯定跟掌声，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刚好而已的路。如果这是一个刚好而已的路，我们向神寻求他心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问上帝说哪里是逆风的地方，而不是顺风的地方。越是顺风的地方，我们越是要警醒，那些顺利真的是对的吗？耶稣都提醒我们，通往内里的路是宽的，天堂的路是窄的。如果我们总觉得祷告寻求的结果一定要顺利才是印记，坦白说，那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从旧约到新约，对摩西到亚述，呼召所带来的都是挑战。摩西要迎接这个呼召，他要面对法老的嘴脸，要面对埃及的压力。哪有呼召是带你去到清省的地方，然后大家拿轿子请你说拜托你出来服侍，然后大家都哇完全哦，就 这个不是上帝兴起的，那是撒旦给我们的，因为他让我们活在那一些需要的当中，当人不再需要的时候，也就嘘漏了气的皮球，大家都不爱我了。哦，原来搞了老半天，我们的服事是为了要得到人的奖赏。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试探。当耶稣说救我们脱离试探的时候，你要知道试探我们的有很多时候是我们亲近的，就像耶稣他亲近的彼得试探他，而试探的表面都是好的，都是体贴的，都是爱他的。试探他的是谁？他的妈妈希望他能够成名，他妈妈只是没有叫耶稣从殿顶上跳下，他只是叫他变成公卖局而已，比较优雅一点，但都是试探啊，那都是一个 temptation。 耶稣为什么能够胜过试探？是因为他真的知道他该做什么。我们的人生到底应该向谁交账，他决定了我们的得失心，谁能够控制我们的得失心。如果我们在追一个女生，那个女生一颦一笑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是忧愁的睡觉，还是欢喜快乐的入眠，因为你在意她。我们的人生向谁交账？有人觉得要光宗耀祖，对过世的老祖宗，有人觉得应该要出人头地，在他的那个年代，有人觉得应该要承先启后，为了他的孩子下一代。你知道吗？传道书，张世松牧师要来讲专题，可以把握机会。传道书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怎么样？没有新鲜事，已过的事也没有人纪念。当我们以为光宗耀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只不过是拿着手电筒套中岛照着太阳，说太阳公公我来照亮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荒谬的行动，当我们在光宗耀祖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上帝得着荣耀的形式吗？上帝得着荣耀的形式不是我们的成功， 上帝得着荣耀的形式，是我们将我们真实的生命向他显明，而我们真实的生命就只有坑坑巴巴，我们不可能用什么让自己变得更正常一点。我们的教会又是向谁交账呢？如果我们从主导文的脉络来确认试探的焦点，撒旦就是提供了一个世界价值认可的系统，耶稣拒绝撒旦以及世界所给他作为有价值的人，耶稣确认的是上帝，耶稣不要的是撒旦所提供他世界的这一套。而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向着谁来交账呢？如果你觉得教会应该要交账的对象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概我们认真跟委身的指标就是谁对法规比较熟悉，谁没有违法，谁很守法。但是这就是耶稣要建造的教会吗？我怀疑，我高度的怀疑。因为耶稣所建造的是要他的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他们之所以能去，不是因为他们愿意去，是因为逼迫使他们从耶路撒冷四散出去。没有顺利的环境在前面等我们，因为对基督教最适当的脉络就是逼迫。可是我们今天认为基督教最适当的脉络是教会复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如果求的是教会聚会人数的增加，那么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应该一直第二章一直第二章一直第二章一直第二章，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第二章有了第三章，第三章有了第四章，一路发展到斯提凡大遭逼迫，耶路撒冷神的百姓四散而逃，福音就在这个脉络当中不断地往外出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群体究竟愿意还是不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有更多的受苦，有更多付上背十字架的代价，做一些没有人感激的事？我们很快的看保罗的这一个 part。 罗马书第七章给我们看到的是保罗一个极深刻的自我揭露，这是整个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的上文说了非常多重要而决绝圣经的启示，关于当然这有保罗新观旧观的讨论，就关于因信称义相关的主题，上帝如何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义。但是当保罗谈完了这一些教义的部分，保罗紧接着上了真情部落格。保罗在真情部落格里面他怎么说？他对全世界的圣徒们说，我所愿意的善我怎么样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原来这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生命的写照不是谁比另外一个人更刚强、更坚持到底、更敬虔、更爱主、更委身，没有。当你越想要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做得到，一点不是因为我们的意志力比别人坚强，不然得着荣耀的就是意志力了。保罗说他想要的做不到，偏偏他不想做的却又做到。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北非主后第四世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能成为经典的原因。透过罗马书，透过忏悔录，在保罗跟奥古斯丁 的自我揭露当中，我们看到的基督教不是一个刚强圣人的基督教，我们看到的基督教领袖是有软弱，是有缺点，是有瑕疵，是犯罪。只有一个领袖没有，当然那就是耶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局里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没有停在这么悲观，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需要弟兄姐妹做见证，但如果我们把见证的角度放错了，我们的见证一不小心就容易使人跌倒，因为我们会把焦点放在这一个人的成就上面，而我们减少看到上帝的工作。而神的工作是什么呢？是拯救的工作。拯救谁呢？当然拯救罪人啊。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人家看到上帝的工作？讲我们的软弱，人就看见神的工作。这就是神迹真正指向上帝的关键，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优秀，而是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真的不怎么样，而且蛮不怎么样的。你知道保罗年老的时候，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保罗说，我差不多啊，去叫牧师叫火车准备，我要回去处理回去了。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保罗讲完这些之后，你知道他接着要讲什么吗？当保罗说，我已经像一个差不多到刷尾站嘛，差不多差不多啊，不如接续一公什么？一公吼，你进来啊！伊甲天摩太讲，你进来，替我办对数礼拜哈。第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金的事，因为他有个同工跑掉了，跑到帖撒罗尼家去了。他说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啊，他没有交代说格勒士跟提多是什么原因，但是十一节用一个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格勒士和提多都像是底马一样，是因为试探的缘故所以离开保罗。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只有讲底马的时候用了贪爱世界，可是另外讲格勒士跟提多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说他们为什么跑掉。不过他真实的揭露一件事情，人会害怕当面对自己即将离世的时候。那么刚强的保罗，你知道我们在很多对数礼拜，无论是这个会众的礼拜、入殓的礼拜、安处的礼拜，我们用的经文很多都是保罗先生的经文，不是？那个号角响起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些保罗，上帝使用他所说的那么重要安慰我们的经文，但是当他捏牢临终的时候，保罗先生说，你来的时候拜托的不是只有你来，又叫他带什么人来？马可，要带马可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马可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保罗看不起他，为了他跟巴拿巴分道扬镳的马可，保罗含蓄的悔改。保罗向我们揭露一个刚强像是勇士般的他，到临终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有限，表明自己的孤独，让我们看见那一种不论过去怎么样当 CEO， 怎么样当总经理，怎么样被众人簇拥着，我们的生命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总是很孤单的。我们非常做牧职的人有神极大的特权，我们常常受邀请来到生命最尊贵的时刻，就是咽下他最后一口气。我们送过最年长的长辈，对我来说最送过最年长的长辈是98岁，我们服侍的他 最后离开换衣服各方面擦拭，那种生命很深的感触是感动，是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他所爱的家人在身边，然后我们一起唱着他所爱的诗歌，一起读神的话语，然后陪着他，陪着他，陪着他，陪着他。那是一个非常庄严神圣充满了上帝同在的时刻，我们需要陪伴的，我们需要伙伴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保罗刚强，所以不可能会有一个人有保罗可以免于保罗这样的需要。我们非常需要，不是人家跟你一起开小会，不是人家跟你一起开事工委员会，我们需要有人陪伴，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人彼此连结。我们请同工从上面点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就是这个影片，可以转到你的系统，因为我这边没有 audio layout。 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呢，当等一下同工点上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影片它是一个 TED 之后把它转成 Fresh 档的一个影片，在谈关于连结跟彼此需要的这个议题。在我们谈论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最小单位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体，而上帝之所以把我们连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信仰团体，就是要我们学会承认，我们跟我的弟兄跟姐妹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一起走上这一条十字架的路，我需要你推我一把，我需要你提醒我与神亲近，我需要跟你一起读圣经，我需要跟你一起传福音，我一个人再怎么有口才，很抱歉我会软弱，我需要你。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我的弟兄、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说，我需要你在福音的事上同心？我们就是承认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片。
Causes, say, heroin addiction. This is a really stupid question, right? It's obvious. We all know it. Heroin causes heroin addiction. Here's how it works. If you use heroin for 20 days, by day 21, your body would physically crave the drug ferociously because there are chemical hooks in the drug. That's what addiction means. But there's a catch. Almost everything we think we know about addiction is wrong.If you, for example, break your hip, you'll be taken to a hospital and you'll be given loads of diamorphine for weeks or even months. Diamorphine is heroin. It's in fact much stronger heroin than any addict can get on the street because it's not contaminated by all the stuff drug dealers dilute it with. There are people near you being given loads of deluxe heroin in hospitals right now. So at least some of them should become addicts. But this has been closely studied. It doesn't happen.Your grandmother wasn't turned into a junkie by her hip replacement. Why is that? Our current theory of addiction comes in part from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hat were carried out earlier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experiment is simple. You take a rat and put it in a cage with two water bottles. One is just water, the other is water laced with heroin or cocaine. Almost every time you run this experiment, the rat will become obsessed with the drugged water and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and more until it kills itself.But in the 1970s, Bruce Alexander,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noticed something odd about this experiment. The rat is put in the cage all alone. It has nothing to do but take the drugs. What would happen, he wondered, if we tried this differently? So he built Rat Park, which is basically heaven for rats. It's a lush cage where the rats would have colored balls, tunnels to scamper down, plenty of friends to play with, and they could have loads of sex. Everything a rat about town could want.And they would have the drugged water and the normal water bottles. But here's the fascinating thing. In Rat Park, rats hardly ever use the drugged water. None of them ever use it compulsively. None of them ever overdose. But maybe this is a quirk of rats, right? Well, helpfully, there was a human experiment along the same lines, the Vietnam War. 20% of American troops in Vietnam were using a lot of heroin. People back home were really panicked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re would 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unkies on the stre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war was over. But a study followed the soldiers home and found something striking. They didn't go to rehab. They didn't even go into withdrawal. 95% of them just stopped after they got home. If you believe the old theory of addiction, that makes no sense. But if you believe Professor Alexander's theory, it makes perfect sense. Because if you're put into a horrific jungle in a foreign country where you don't want to be, and you could be forced to kill or die at any moment, doing heroin is a great way to spend your time. But if you go back to your nice home with your friends and your family, it's the equivalent of being taken out of that first cage and put into a human rat park. It's not the chemicals, it's your cag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addiction differently. Human beings have an innate need to bond and connect. When we are happy and healthy, we will bond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But when we can't, because we're traumatized, isolated, or beaten down by life, we will bond with something that gives us some sense of relief. It might be endlessly checking a smartphone, it might be pornography, video games, Reddit, gambling, or it might be cocaine. But we will bond with something, because that is our human nature. The path out of unhealthy bonds is to form healthy bonds, to be connected to people you want to be present with. Addiction is just one symptom of the crisis of disconnection that's happening all around us. We all feel it. Since the 1950s, the average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an American has been steadily decli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amount of floor space in their homes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To choose floor space over friends, to choose stuff over connection. The war on drugs we've been fighting for almost a century now has made everything worse. Instead of helping people heal and getting their life together, we have cast them out from society. We have made it harder for them to get jobs and become stable. We take benefits and support away from them if we catch them with drugs. We throw them in prison cells, which are literally cages. We put people who are not well in a situation that makes them feel worse and hate them for not recovering. For too long, we've talked only about individual recovery from addiction. But we need now to talk about social recovery, because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with us as a group. We have to build a society that looks a lot more like Rat Park and a lot less like those isolated cages.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the unnatural way we live and rediscover each other. The opposite of addiction is not sobriety. The opposite of addiction is connection. What causes, say,
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 成瘾的相反是什么? 连结。 今天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离开他生命当中的软弱和缺点。 很多时候我们用错了方法, 我们是不断地告诉他这个是不对的, 那个是不应该的, 我们却忘记了告诉他, 我们需要与你之间建立真实而亲密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一个生命能够翻转, 不是因为被指出他的错误来, 而是在被接纳的连结当中, 看见 我的本相是有上帝的样式。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人看见他的生命有上帝的样式？除非他在我们跟他的连结当中看见那一位到我们的上帝三一上帝。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连结里面看到三一上帝？我们要有愿意在连结中受苦并且持续接纳的心。 当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当我们跟上帝说救我们脱离试探，我们会需要免于一种表面和谐的信仰团体关系，我们需要勇于建立彼此面值，然后愿意把这一件事情推到底，问清楚说我们现在这样做 到底是不是为了浪子回家而做的？我们现在在做的建造的信仰群体，我们的目的是让长子更像长子，还是让这个家能够迎接许许多多的人浪子进来到这里？我们到底是要让浪子变成长子，我们才会开心？还是我们觉得只要让人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接纳，那是我们的目的？愿上帝光照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知道， 在教会里头我们所建造的团体，其实不是一个又一个跟我们一样做礼拜会站会坐会投钱的人，他们乃是一个渴望与上帝有连结，渴望跟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开始对教会的生活不耐烦，他们开始会觉得啊，教会哪都没去团结吗？教会哪弟弟在做礼拜，大弟弟在开会，不算大概找你去做东做西，你都说你没用，你在开会。我们信耶稣的是你在搞我们团结，结果我们信了，我也没看现在长老这次在团结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面对一个诚不诚实的挑战，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由哪一些内容构成的，反映了我们到底在服侍谁，我们要向谁交账。我作为一个牧师，我不是要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交账，也不是要向长老交账，也不是要向执事交账。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是要向这些交账，那你就成为做这些事情的人而已。可是我们真正要交账的是上帝，这其实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到处跟人家唱反调，不是，而是我们要带着一群弟兄姐妹一同做那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彼此问说啊，浪子在哪里？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进到教会，而不是啊，我们这些人要办什么活动，然后我们有哪一些资源？这些问题都问错问题了，因为这些问题只是为了我们的面子，为着我们的方便，为着我们的习惯而问的。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的，因为到后面只是这次给这个人，这次给那个人，下一次给另外一个人。这不是一个信仰团体建造的目的。而信仰团体建造的目的，我们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整个终末论最后的实况。那我们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容许在这一段这一讲，我直接只讲它的最后一个 part。 如果我们把终末论放在这一个群体里面，虽然我知道那你特别跟回忆可能在我们中间30%到40%，我们还有很多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己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教会脉络。上帝使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他的心意不是为了要满足那个空间的都市景观。上帝使我们在一个空间，不是要见证一个历史的痕迹。如果这个历史的痕迹只是一个都市的历史痕迹，那么我们错看了历史如何反向见证荣耀的意义。带有一种终末论视域的教会图像，谈的不是教会的意象，谈的是上帝的国度。这个上帝的国不是牧师说的、长老说的那个传统过去怎么样给我们的，都不是，而是怎么样让基督的终末，那个对世界话耶稣基督，那个上帝国已经得到胜，得到胜利，已经圣化的上帝，怎样行往你跟我的教会生活？当咱在讲教会的故事，咱在讲的故事是什么故事？是一个走入既定历史的叙事，还是引导人进入基督所应许的历史？到底什么是历史？历史在终末论的视域当中，它不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不，那个是一个具有永恒、具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概念。如果今天我们在谈历史，我们没有办法使人看见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们看见历史只是说第二任的牧师是谁，第七任的牧师是谁，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是这个世俗的世界给我们看见一个封闭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历史。但是神国的历史，因为这个上帝是乍地的、现在地的、永远地的，对他来说，他现在仍然活在玛雅各的时代；对上帝来说，他现在在马街的时代；对他来说，因一根鬼气啊！但对上帝来说，那些人像我们一样活着。那你知道那个神圣的含义是什么吗？如果他们像我们一样活着，我们不是在跟人家恭喜的红破塞妈该，但是恭喜的贵气妈阿公 ，no， 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说我们这一群人是迎向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应许那个必然得胜的荣耀。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一群人做过什么，而是我们要一起面向谁， 整个教会的图像并不再有谁比谁知道的更多，不会有谁说我在这里更久，我在这个城市更久，不，我们都面对着耶稣基督，不论我1000年活着，500年活着，150年活着，或刚刚加入教会，我同样在面对那一位耶稣基督。时间成了我们的批判，盼望在于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在一个信仰群体多久的年日不应当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那个盼望是一个娃娃的历史，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娃娃的上帝。如果我们了解一个教会的意向，它跟制度无关，跟事工无关，跟牧者无关，跟感受无关，这些都不能决定一个教会的盼望。一个教会真正有没有盼望，是看我们这一群人正在做的事是不是这一件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同心合意的做这一件事，不论我们听多少，不论我们的专业分工多细腻清楚，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面向我们应当交账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因为他要我们做的一件事非常的简单，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跟你有没有，我说了，受教育有关，跟你有没有能力无关，只跟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有关系。他要我们顺服，不是顺服牧者，也不是顺服制度，他要我们顺服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唯一的 criteria， 是只有这把尺能够量定你的部门，管你叫做教育部，管你叫做总务部，管你叫做行政部，管你叫做任何一个部门，我们所做的好不好，跟我们节省了多少钱，跟我们花费了多少，跟这一次的活动办得成不成功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办法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仍然要继续的努力，继续的问上帝说，主你帮助我，让我们这个群体能够专心的做这一件事情，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要邀请大家一起用这首诗歌重新合一。这首诗歌的歌词这样说，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切到那个敬拜团的 PowerPoint。 这首诗歌说重新合一，同心合意，当我们放下自己的心意，为了大使命献上自己，不论我们从哪一个教会来，我们重新合一，不论我们从哪一个教会来，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不分彼此，不分哪一个 denomination， 哪一个宗派，我们同心向前，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为主发光，寻求上帝国度的蓝图。我们需要有一个决定，不在乎自己，我们需要有一个决定，愿意体贴神的心意，求上帝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是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 道路远超过我们的从心合一，从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牵着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让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这是我们的祷告。
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不分彼此，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亲爱的天父，这是我们向你所唱的诗歌，是我们的敬拜，也是我们的祷告。主，这个祷告可能很天真，这个祷告对你说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那一天彼得也跟你说，当众人都离开你，他绝对不离开你，但你知道他做不到。主，你知道我们何等软弱，我们比我们自己以为的还要软弱。即便如此，你都已经做了一个得胜的恩典，就是你的十字架。当我们面向这个十字架，我们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不是归给我们，我们这一生所努力能够留下的，既不是光宗耀祖，也不会是让后人瞻仰。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唯独要过一个人生，就是唯独你的荣耀。主啊，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愿意要把自己放在你施恩的宝座前，向你承认我们好软弱，我们非常的有限，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一群共同传福音的伙伴。虽然在教会里我们会受伤，虽然在这里我们会铁磨铁，虽然在这里我们会失望伤心，但恳求你让我们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不是彼此的刚强，是主里的应许，十字架的应许。亲爱的主，我们这两天思想了你教导我们有关祷告的真理，那是一个中心的重新塑造，以你的心意代替我们的心意。主啊，你的意念实在高过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完全改变，但我知道你既然能够把水变成酒，时间从来不是问题。愿你的全能在我们当中，愿我们放下自己的心意、个性、恩赐、特质，只 愿为了大使命献上自己。愿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同心所做的祷告，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从昨天到今天这几个小时我们同心的思想，愿真理能够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浇灌，愿你松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肥田沃土，能够让你的道30倍、60倍、100倍。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赐给你们，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